家人的这个需要祷告，我希望有些回应了。我第一个请贝斯回应一下你妹妹的情形好吗？你面对会众讲一下，因为我们为你祷告，我们需要知道现在到底怎么回事。下面就是辅会，再来就是那个何三啊，你们都要回应一下，我们都为你祷告啊，不然我们老是在那边祷告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
是一种癌症的一种，但是它好处是它不会往里面扩散。那因为经过大家的祷告之后，神就动工，在三月大概是十几号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因为这么多年来其实我看着他一直长大，叫他去他也不要去看医生，一看要他看医生他就跟你凶啊，就生气，那他不痛不痒，虽然长大他也不在，他就不管了，结果神就动工，所以那一天他就洗澡的时候流血了又呕吐，神就动工，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，我都吓坏了。可是因为那一次他怕到了，所以他现在愿意看医生。那这看医生有好多个过程，那感谢主，第一验出来的不是那种往里面容易扩散的那种癌症，可是也是往外面一直长很大，真的是我觉得一个礼拜都长一点我觉得。那么现在接下来就神开路，连医生都愿意到家里来，外科医生都愿意，我说他不愿意来看你，你可不可以到家里来，他都愿意来。还有这个social worker 就是一个癌症中心妇女，我们去检查如果被断定有癌症，其实不是政府就是这个医院哈，他们就会有社工来关怀你，看你有什么需要。其实这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医疗这个福利还是有是好的。他也来我们家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通常是你去他的办公室他可以帮助你，我就要求他，他问了他 supervisor 他就来了。我觉得这都是神的开路，这简直就有点在美国像有点神话，因为真的他不会到你家来的，你付他钱他都不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相信神有掌管。那这个礼拜四他要做一个 PET scan， 那确定他肿瘤的大小，我求神保守不要往里面转移。那也希望那个手术，就是下面请各位为他代祷的，就是外科医生的手术还要配合那个美容医师，因为他的伤口会很大，需要从腿上拿一块肉补上去，那这个保险上面要得到 approve 不大容易，就求各位各继续代祷。神已经掌权，可是我相信那个爱心神看到了，那是神最愿意看到的，我们彼此相爱。谢谢各位的代祷。
感谢大家。就是本来我是想回去，因为好几个月就身上长那个荨麻疹啊，每天晚上起的就抓，就不能睡觉。那牧师就说，可不可以暂时不要回去？其实我本来跟家人跟他们都说好了，我就想那既然牧师说这话，肯定是上帝要我留下来一段时间。是，后来我其实上次我们上个星期三就第一次祷告的时候，牧师刚刚一开口，我身上就很热。其实这个发热，其实我前几年每次虚弱的时候，我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马上身上也是发热。但是最近两年我因为经常灰心，我就不想开口了，不想为我的身体祷告了。所以我觉得哎呀，上个星期三牧师开口给我祷告，我这种感觉又回来了。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应该是时刻的跟圣灵听上帝的话，跟圣灵不要分开，就是有些事情不能逃跑，也不要回避，就是我觉得挺好的。
好，谢谢大家为我祷告。我就是那个血糖高，以前不注意吃东西，也不，我认为血糖高好像你有，完了我有吃药，我以为用药就可以控制，这是你的情绪问题啊，生活 生活不习不规律啊，都会使你的血糖升高。所以最近大家为我祷告，我也很感谢。但是我想通过神来医治我，所以自己的情绪也稳定下来。所以现在血糖也反正也有打那个胰岛素，所以现在血糖已经稳定到100左右，甚至到100以下。所以谢谢大家为我祷告，我也继续求神医治我。谢谢。
会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会为事情祷告，但是我们需要跟进一下，是不是？不然你就光祷告祷告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我们感谢主哈。那我请你分享的时候，你要诚实的讲啊，没有好也没有关系啊。你说哎呀，自从你们我祷告，情况越来越坏啊，怎么回事？都可以讲啊，没有关系。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温约翰啊，那个葡萄园运动啊，在他就是神使用他。再次在教会重建医治的工作，神就感动他要去为人家祷告。他说每次祷告就，他刚开始祷告的时候，一祷告情况就越坏啊，越祷告越惨，啊，本来还是不错的，就快要死掉。他就跟上帝讲说：“这怎么回事啊？”说：“我现在正在训练你啊，训练你的信心啊。”所以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我想，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也会对你说话。你要顺服啊，啊！有的人你一直为他祷告，他一直吃那不该吃的东西啊，生活不正常啊！不是说我们为你祷告了，你就可以刀枪不入啊！这你血糖很高了，这很多东西不该吃，你拼命吃，你说哦没关系，田牧师已经替我祷告了哦，那越祷告越惨，因为你这样子是错误的。我们为你祷告以后，你应该生活更健康，是不是？你生活饮食要注意，你不能说哦，因为祷告了我就可以胡做，我的生活很快乐，乱吃乱喝。那这不是祷告的目的。真正的祷告，神会对你说话。你们刚才何三也讲对不对？他心情要正常。那个刚才这个福慧这个见证非常好，他礼拜三就跟我讲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其实为不同的人祷告，我为贝斯的妹妹祷告。后来为福慧祷告，他就说很大的热能到身上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不是因为你开始发烧啊，或者你火热，那是神的大能到你身上啊，神正在医治你，所以你要凭着信心接受，你就来赞美神，你就很快就好起来。你现在脸色真的很好，我不管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睡觉，你现在看起来非常好，我是说真的，我看你看起来比我还好看。那我今天也会，我很感谢郭弟兄啊，他我现在称呼他弟兄，他还没信主啊，他是东北辽宁来的啊，我们这边有很多同乡。那我今天请他帮我录影，因为我们希望将来也能录影试试看啊。那因为很多人说田牧师啊，只有听到你讲到看不到你的样子啊，那我们试试看啊。那已经开始录了吗 ？OK， 已经开始录了。好，那我想跟大家先我们讲今天的题目还是兴起征战得胜第二讲，基甸的故事第二讲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上次讲完了以后有五大点啊，有五个功课哈，不晓得谁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。我以后要准备奖品，谁还记得就有奖品，有奖品可能比较有动力。第一个就是危机就是转机，是不是？还记不记得啊？你要稍微点头一下，最起码同意啊，是不是？危机就是转机啊，因为在危险中看到机会。刚才我们三个姊妹都在分享他们的危机，对不对？妹妹的危机需要开刀，一个是自己身体上面很痒睡不好，另外一个是糖尿病。但是在这个危险中你看到一个机会，你看到一个机会，就是你要更多经历神，你要经历神的医治，你要经历神对你说话。我讲上个礼拜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接受神对我们的看法。当神选召基甸的时候，他觉得哎呀，我的家是马拉西族中最穷的，我是我家的老幺，是最没用的。可是当神来向他显明的时候，神说大能的勇士。 Amen， 你跟你旁边讲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啊。一个国文程度很好的跟我讲说，不能讲大能的勇女，因为那个勇士的事是男女都包含在内，所以以后就不用讲大能的勇女啊，就大能的勇士。所以神看你跟我， 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神看刘若男是大能的勇士，虽然要开刀了啊，好像这个很惨痛的，很困难的，但是当他如果经历神，他的姐姐带他经历神的爱，他要被神的爱征服，他就很勇敢。圣经上说，圣经上里面的故事说，那些被赦免的多，爱就更多。你很多时候觉得你不爱人也不爱神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经历神对你的赦免，你老是活在律法里面。你经历神的赦免越多，你就爱越多。一个爱越多的人就是大能的勇士。阿们。第三个功课我们上次学的就是什么呢？非常好啊，这个姊妹有写笔记啊，哈，牧师今天没带礼物啊。最好的礼物就是我送给你的 sermon。 我们要拆除我们生命中的偶像，巴力偶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。我上次特别提到一点啊，对年轻世代，青春就是偶像啊，要怎么样看起来青春，拼老命要表现青春啊，青春就是偶像啊。那很多人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的儿女啊，不能动他们的心肝宝贝，要把这个除掉。我们什么是偶像？就是任何人事物你爱他超过爱神就是偶像。因为你把你那个祭坛，把神拿开了，把你那个东西放在上面。第四个是什么？我们要在生命中建立奉献的祭坛。你不但要拆除偶像，你要让神在你生命中做主，你要把你自己献上，把你自己的每天每一时刻。第五个就是我们要兴起，要为自己的灵命、家人、婚姻来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兴起啊！我跟你一个挑战，如果你不为你的家人征战，如果你不为你的灵命征战，谁为你征战？没有人。主耶稣也是为你代求而已，圣灵也是为你代求，你自己更要代求。阿们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但是你起来征战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得胜，你跟他做同工，你一定要经历过这个征战的经历，你才能够成为神国的勇士。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士兵，他永远不会打仗。阿们。我是从台湾来啊，我们在台湾叫当兵，在国内叫什么？参军，是吧？国内的年轻人要不要参军啊？要不要受训啊？你们有没有军事训练啊？我现在问从国内来的举手。你们年轻人念大学之前要不要去受训啊？有没有啊？你们是不是都是逃兵啊？你们是年纪逃掉，那个时代还没有哈。90年代啊，这个比较了解中国行情。90年代，你们看起来都好像90年代啊，没有90年代啊。我们在台湾的都要受军训。那我还记得，我们在受军训的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有一次叫震撼教育，哦，你要全副武装哈，拿着枪，然后那边有铁丝网啊，要从下面爬过去，它上面都是，不是上面，在旁边用机关枪声音打得好大，一下又爆炸，让你觉得好像在战场上，这只是好像而已。等到你真正去打仗，就真在战场上，那个子弹打来不会转弯，打死就打死哈。那所以训练很重要，但是最终的训练什么？还是在战场上。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一样，你要经历神的话，你要征战。所以今天讲基甸故事第二讲，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是第七章哈。那我会上个礼拜有一位从广东来的姊妹为我们念了，她念得很好。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姊妹从另外一个地方来，是辽宁来的姊妹，她也为我们念哈。那你听了他们两个念了以后，你说牧师我也想念都可以啊，你可以自由来。那我们想今天我就要来特别讲到从另外方面，就上次的故事。那上次基甸已经被选召了，他试验上帝，上帝也试验他，是不是？上帝要他把偶像拆掉，他跟上帝做好多试验，他确定这个是神的使者，他要确定这是神给他的任务，是不是？他做了很多。所以基甸的敌人米甸人跟联军都知道有一个基甸出来要造反，他已经吹号到处人都跟他，所以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下面要继续看这故事。他既然这个将军都有了，神已经选了基甸，下面就要选打仗的人，是不是啊？那所以基甸他就去吹号啊。你看到我跟大家讲过，我说一个人有神的选召， 一个人有神的恩膏，不是那个人自己讲的。当这个人选一个人出来，他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去吹号的时候，各族人就跟着他走。一走多少人了？32000人了，好多人跟着他，是不是不容易啊？你现在也可以去吹号啊，你看后面有没有人跟你走？我想警察会跟着你，他把你带到神经病院去，你再怎么扰乱治安，你说哦，上帝派我来拯救，那没有印证。如果上帝派你来拯救，那警察会跟着你，哎，他成为你的勇士。Amen。 所以我们看到，当神与我们同在，当神要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是有印证的，不是你一个人主观的认知。Amen。 那我们下面请我们的姊妹帮我们念四世纪第七章第二到第八节，我们也请她打出来好吧。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八节，好，我们仔细听啊。我们有圣经通通翻到那好吧。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到，你用手机版都可以。好，请姊妹念好吗？
耶和华对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我要这些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
继续念没关系，你继续念，没有电也没关系，继续，你声音
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你去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担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担在一处。于是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营在他下边。
OK， 我们换一下电子，好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们今天打扰超多的哈，因为牧师要讲的信息太重要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。我们看到神使用基甸，对不对？他去各族吹号，就有32000人来跟他。上帝就跟他说，你跟随你的人太多了啊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就对他夸大说我们得胜是因为靠我们自己。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哈，神不要太多的人了。很奇怪啊，我们有时候说人多好办事啊，哎，不一定啊，看什么人啊。Amen。 神不要太多的人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刚才上来是先练习一下哈，到第三点的时候再上来哈，啊，谢谢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发现服侍神的时候，心里面有很多的困窘啊，请你做小组长，哎呀，缺少人呐，牧师啊，我们要建堂没有钱呐，缺少经验呐，没有人呐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软弱，有很多的限制性。为什么神容许这样？是不是啊？何三郎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个血糖那么高啊？有糖尿病啊，啊，那个贝斯说：‘哎呀，我的妹妹为什么这个瘤、这个癌症啊，这么困难？’啊，福慧说：‘你们都为我祷告好久，怎么还是睡不好啊？’好像我们不太了解神为什么让我们有很多的限制，让我们有很多的困难。很多人以为一个人信上帝就没有困难。”一切都顺利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，那是不合圣经的。有些人在 TV 上都讲那样的，那是不合圣经的。我再跟你讲啊，不合圣经你都要拒绝，不管他讲什么。圣经主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怎么样？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他说你们安心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有平安，我让你胜过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其实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面对很多同样的事情。基督徒也要交税啊，基督徒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太快要拿罚单了、啊、应该多拿一张哈、啊、警察说你是基督徒再给你一张啊，这张是天国的罚单，是不是、啊、所以我们面对一样的挑战，一样的困难，不同的是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你里面有平安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什么叫做平安呢、啊、我常常问弟兄姊妹说，你需要我为你祷告什么？他说平平安安。对，很多人以为平安就是没有坏事发生就平安，那这不是平安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什么坏事好事都没发生，那不叫平安，那叫 boring， so bored， 人生怎么样、哎、平淡无奇、哎、平淡就是福。很多人说我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发生，因为他很累了，他需要度假。平安不是这样，平安是周边很多这个情况，但是你里面非常的安详，你感觉到一个宁静的感觉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你就是得了癌症你还是很平安，你现在就是被 lay off 了还是很平安，你有很多困难的事情，儿女不是很听你的话，你还是很平安，因为你的平静安稳不是靠你的环境来决定。这边就是让我们看到，神要打仗的时候，神要征战的时候，他不是靠人多，他不是靠资源多，他不是靠财产多，他不是靠经验多，神要征战的时候，神要靠他自己的同在来决定。神在教基甸，基甸去做的时候，基甸一定很高兴，他说上帝啊，我有31000人报名啊，太多了，真好，我们这样一定会打赢。但是你知道他的敌人有多少吗？50000到100000人，他们密密麻麻的，圣经上说像蝗虫那么多、啊、每次圣经讲蝗虫，这是一个文学上讲，就像蝗虫那么多就是算不完了、啊、蝗虫来是一堆的，蝗虫到一个地方那天都会遮掉、啊、一过去后整个地通通吃干净，什么都没有，蝗灾是很可怕的。然后他又说他们的那个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哇，骆驼很大一只、啊、你们当中有谁看过骆驼？我去圣地的时候看到骆驼，我不敢上去骑啊，我怕他把我摔下来。我儿子上去骑骆驼啊，但那骆驼那么多，多到一个地步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你想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有多少？所以基甸是很希望他来跟他打仗的人越多越好。神说太多。第二个，神拣选的时候，他不要惧怕胆怯的人。他说你向这些人宣告说，我觉得上帝很幽默。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，所以32000人有22000人就走了。我在剩下那10000人真的不怕吗？我就想问大家，你有没有惧怕？哎，这边比较诚实，这边都没有声音，你怕到一个地步连惧怕都不敢承认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怕，是不是？有人怕高，有人怕胖，有人怕那个蟑螂，有人怕老鼠，啊！我看到一个大男人哦，又高又大又壮的，他一碰到蟑螂就变了一个人，哎呀，好胆小就跑掉了，脸色苍白啊！所以每一个人怕的都不一样啊。这是属于上帝说，这个惧怕胆怯的人就走回家，应该那32000人都回家才对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怕的。然后现在一看。基甸淡然说，你看我们敌人密密麻麻的这么多，黑压压的50000到100000，我们要跟他们打，谁不怕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勇敢的人并不是不会惧怕胆怯的人，一个勇敢的人是在惧怕胆怯的感觉中仍然前进。 Amen。 谁会不怕？你们怕不怕死啊？那个说不怕的是假的，谁不怕死啊？但是你在怕死的当中还继续前进，你为什么能继续前进呢？因为神与你同在，神给你那个勇气。 Amen。 如果神选召你去做什么事，那个事很困难，你当然怕，但是因为神与你同在，神会给你有话语，圣灵会与你同在。 Amen。 所以那个剩下来10000人就是这样，他们也害怕，但是他们听到基甸的分享，他们就决定继续留下来。那22000人说拜拜， I'm so afraid， 拜拜，回家了，剩10000人。 所以神拣选呢，第一个是不要太多人，第二个是胆怯的害怕回家，第三个说神拣选说一万人还太多，哎呦，我想基甸已经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太多，太少了，上帝说人还是过多，上台了，人还是过多，你们带他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，我指点说这个人可以同你去，你就让他去，我指点说这人不可以同去，基甸就带他们带到水旁，对，他们到水旁的时候有一种人喝水，有一种喝水就是跪下去，你不用弄伞，你就是直接喝水，有一种喝水就到就整个人跪下去，就在那边用嘴去喝，另外一种人是怎么样呢，他把水拿起来然后像狗的一样舔水，非常好非常好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两位呀，但是你要知道人很多啊，基甸带他们到一个很大的河旁边，一万人，我本来是要让大家看那个 picture 啊，但是时间太晚了，我们就真人演更好了，那下面没水，不然有水喝起来还有声音呢。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知道怎么征战的，这里就看到说我们的神哦，不是高高在上很远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有一天到晚发命令。No, 神知道当时那个时代打仗要怎么打，神知道要选怎么样的人，所以他就让基甸带这些人去喝水，一个喝水的姿势就马上试出来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神要拣选的征战勇士，第三个是要有征战意识跟敌情观念的人。我就想问你，一个人去喝水，他就跪在下去，好，他跪下去，然后整个人就去喝水，他跪在那里，是不是有任何敌人出来的时候，他一下就被杀掉了？是不是？他只有注意在喝水，他只有注意他要把自己的口渴得到满足。另外一种啊，刚才我们 Richard 表演的哈，他表演的很好，他捧上来，那个 Dorian 也表演的非常，他们两个都有表演恩赐，我以后都要请他们帮忙。那个 Richard 他表演那个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完全跪下去，他可以蹲下去，你甚至可以走到水里面，把水捧上来，然后是用舔的，很快。你们有没有看过狗喝水啊？有看过的就，谁家有养狗啊？狗喝水是不是用舔的很快啊？狗不是像我们喝这样，那么它是很快用舌头的。那些征战的人就是用像舌头一样，一下就把它，呀，它这个还是太小，你要放大一点呀。你找到 Kevin 非常棒啊，对，要放大，因为第一个我们的电视也小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去喝水的时候你把水拿上来用舌头那样快舔，是不是你有自由可以再注意左右啊？如果有人一来马上就动刀了，但是你跪在那里整个人这样下去，人家后面一打一脚把你通通踢到水里面，通通杀掉了。所以我想神拣选这一万人里面，他后来有300人啊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基甸在看的时候要看很清楚啊，啊，你这个站这边，你这个站那边啊，哪一种喝水方式不同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基甸可能有帮手吧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哎，你们要跟牧师一样，我们要来想场景，不然这个故事就没意思。讲一讲，一万人选300人，这个眼睛要很亮啊！你们这样喝的，站右边，基甸又没有麦克风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？他声音很大，基甸是一个勇士啊！你慢慢看，所以我们看到要有征战意识跟敌情观念哈。所以这是神拣选做勇士。我到最后会分享功课。第二个，我们在今天这段经，我们看到神征战的方法。哎呀，神打仗跟人打仗不一样，很奇怪的啊！这个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啊，他跟我讲说：“田牧师，这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很奇怪的故事。”说不是奇怪，是奇妙啊！ 他说怎么会处女都可以生小孩啊？怎么打仗围着城绕七圈呢、啊？最后每天绕一圈，到最后一天绕七次，然后大声一叫，那城就倒了。哎，我说这就是神做事的巧妙。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姊妹啊，这次电池都装好了，请我们姊妹来念好吗？我们四世纪第七章第九节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也一起看好吧，能够打出来，你有手机也看你的手机版本，我们要学习哈，要自己读自己的圣经，不要没有了我们就不看。好好，请念。你那个没开吧，要绿色才行，应该要很大声啊。这个也是真正的跟麦克风。
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如同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哈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中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，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叫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乱窜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斯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。
好，暂时念到这里哈，待会再念23到25节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边神征战的方法很特别，他第一个给基甸一个超自然的印证，胜过胆怯，蛮有信心。那天晚上呢，神就跟基甸说，起来，你到米甸营去，神要带他去看一看。神跟他讲说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面。你没有发现啊，神跟我们讲什么事情啊，他都是已经完成了， already happened。 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，我上次有讲过，对不对？时间空间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换句话，神是永永远远的，我们一直在每一秒钟每一分钟过去，我们时间就过去，神是在时间之上。所以神对他讲说，基甸，你跟我，你现在跟我一起去，其实神跟他一起去，带你去看敌营，我已经把他交在你们手里了。我觉得神很体贴啊，他说倘若你怕下去的话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跟他一起去啊，他作伴。我就想神问大家，神知不知道你怕啊？我们有些事情真的很怕，你可以否认没有用，但是你还是怕。你说不怕，其实你怕得要命，你心里面很抖。上帝就说，我派你的仆人去，所以他们就去了。请问他们去了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啊？这是很特别的事情。你看整本圣经啊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。 你要跟一个敌人打仗，你到敌人的营里面去，然后你听到敌人里面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我们的营中，那大麦饼一定很大，讲了都想吃了啊！大麦饼就滚到营中，然后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在听刚才朗读啊？那个大麦饼很大又很厉害，就把所有的帐幕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妙。第一个，这个梦是敌人营中的一个人做的梦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还有解梦啊。旁边还有一个同伴说：“哎，这不就是别的，就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吗？”然后他还说：“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。”哇！如果你是基甸，你看到这，听到这，是不是信心满满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 ，Praise the Lord！ 你的敌人还会 give prophetic utterance， 另外一个还会 prophetic interpretation。我们神伟不伟大？你们看我，不要看下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。你现在觉得最头痛的事，最头痛的人，神还会使用他对你发预言。他说：“我就要灭亡了。”是怎么样被灭亡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兴奋呢？这就是超自然的事情，这就是神已经在米甸人的营中，让他们已经非常害怕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怕，他们50万、100万的人，这基甸无名小卒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听到像这样，像这个姊妹有反应，这样才行。不然你们还在做自己的梦，还在你的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电影让你们看。你要知道，基甸去看那个营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你现在到一个平原上，密密麻麻的全部是敌人呢、你只有多少人？你只有300人呢、？Are you kidding？ 而且我们在旁边读故事很容易啊。基甸现在去打，搞不好他就通通杀掉，不但杀掉整个以色列族都杀，通通完蛋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兴起征战，确实要冒险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冒险就没有信心了，信心就是冒险。但是信心跟那个蠢蛋有一线之隔。有人是蠢蛋，不是有信心，因为他不是听见从神来的，你要确定是从神来的，不然就很危险，是不是啊？以后做错事。那基甸也是这样，他很谨慎啊，他问了又问，对不对？他第一个说啊，如果你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你等一等啊，我回去有礼物来。他去弄了羊羔，弄了什么这个汤汁什么都献在那个石头上来，耶和华的使者用杖一点就烧掉了。哎，这真是哇！他说我还活的，感谢主，看到耶和华的使者还活。这个耶和华使者说免惊了，他不是做这个，这是台湾话啊，他说不要怕啊。他说不要怕，你不会死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然后后来上帝要他去做的时候，他又说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不要生气啊、你给我一个 sign 啊、给我一个征兆啊、我这羊毛放在禾场上，如果你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你是耶和华的话，羊毛是湿的，所以禾场是干的。上帝就第二天真的是这样，这一次是禾毛是干的，所有场上是湿的，两次都是神都这样做，所以他非常的确定。那现在真的要打了，是也很紧张啊，这么多人，我现在只有300人，上帝说你去吧，我给你一个征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神要你兴起的时候，当神要我兴起的时候，他会给我一个征兆，他会给你一个 sign 来 confirm 他的意思。 Amen。 没有比这个更神奇了，怎么会敌人自己做个梦自己灭亡，另外一个敌人说翻译就说就是这样，而且说那个人就是基甸的刀，就是我啊。所以基甸怎么样？非常兴奋，他向神筑了一个坛，他就回去号召那些跟他人说，神已经把米甸人交在我们的手里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 Amen。 我们征战的时候如果没有信心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打仗的。我牧师没有信心，教会就不会有信心，会有不会有信心，小组长不会有信心。但是信心不是装出来的，信心是听到神对你说，有证实的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。 Amen。 基甸听到神借着那个敌人做的梦跟讲的话。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面对很多的困难， 问题你是要听谁的声音？阿们，你是要听神的声音。然后下面更妙的就是说，神第一个给他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迹来证实给他有信心，第二个神教他一个出奇制胜的征战方法。其实基甸这个方法是神告诉他的，他把300个人分成3队，每一队100人，然后他们去围所有米甸人跟他们联军的营地，多大啊，他们分散开来去围他们，然后怎么样，左手拿一个角，右手拿一个瓶子，瓶子里面有什么？有火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打仗这样招的？都没有刀啊，基甸的刀还没有拿出来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了一个瓶子，瓶子里面有火把，然后就以为所有敌人的营。然后他们在山根的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从晚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这个时间，它分成3个根次，每一个根次4个小时。所以第一根是6点到10点，第二根是从10点到早上2点，第三个根次是从2点到6点。他说3根的开始的时候，所以在早上2点到3点的时候，他去攻击他们。我就想问大家，昨天晚上、今天早上2点的时候你在干嘛？有没有还没睡觉的？那你就是基甸了。年轻人都不讲话，很多年轻人是早上5点钟开始睡觉，他们是中国时间啊。所以基甸带这300人在清晨快2点到3点之间，他开始攻击。他攻击的时候不是直接攻下去，他是什么样？是震撼教育啊！他是震撼他们呢。他先把瓶子打破，是不是？砰！300个人瓶子一起打破，然后他们围着那个营。请问那时候有没有电灯啊？黑压压的一片呢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身在古代是很可怜的。晚上为什么大家很早就睡觉？不是他们很想早睡觉，是什么都看不到啊，只能点个油灯摸黑啊。所以那些军人都在那边，那么多50万到100万人，然后突然间在早上2点多，刚刚换完班，他们觉得很安全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那么多人在喊叫，一看旁边一看，全部都是火把都围着他们，然后又都听到了声音，哗，那个玻璃都打破。那里面是什么？一边是脚，一边是火把。然后他叫300个人都吹脚，就听到那号脚声，哦，又听到那破玻璃声，又看到全部都是火把，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啊。圣经上说，他们一看到就哎呀，糟糕，我们都被围了。然后他们就起来要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就开始打，结果打又那么黑，搞不清楚谁是谁，就自己打自己，都杀来杀去，通通把自己杀掉。可是你去看圣经里面，很奇妙的，神带领他的百姓作战的时候，他每次都让他的敌人自己打死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啊！你现在有多少敌人啊？我现在敌人不是讲人而已，我说困难，你有多少个困难呢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你顺服神的时候，神让你的困难彼此抵消，你知道吗？一下高血压，一下糖尿病，又这个，你因为顺服神，神就让你的高血压跟你糖尿病就抵消了，哎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是说真的，你看到这圣经上讲没有？他们就开始彼此杀来杀去，然后呢，基甸就吹角叫所有以色列人来追杀这些敌人，然后呢，就是完全的得胜哈。后面就一直追。他们就一直追杀他们，把米甸人的2个的领袖的头都砍下来，是不是得胜了、啊？感谢赞美主啊！我时间有限，已经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12:46了。我就要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是米甸故事、基甸故事的第二讲，有什么学习呢？我想。第一个学习就是，我们如果要征战得胜，首先必须有征战跟敌情的观念。你去喝水的时候，你不能跪下那边，哦，姿势要很优美，要喝得很快乐。No， 你在打仗， 所以你就像狗一样的舔水，用手捧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要征战，你要得胜，你不要顾你的面子。请问礼拜天早上来聚会方不方便呢？我觉得中文部还比较容易，11:15，我觉得英文部很不容易，9:30很早啊，是不是啊？很多年轻人都刚刚才入睡，才睡一个小时，是吧？8:00才睡。我们第一个要敌情观念，要征战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，当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在属灵征战里面，知道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好像要来礼拜天聚会，特别多情况，就是很多打岔，这个那个很不愉快，哦。那他们说这个很多夫妻啊，他们去礼拜天聚会的时候，在开车去教会的路上就开始吵架，然后在停车场的时候里面又有很多的争执，就是很困难。他们说，如果你把那些大教会那个停车场那个车子里面的现况都录下来，你就知道属灵征战很厉害啊。那和儿女特别不听话，又哭又闹，夫妻脾气又不好，今天又这个那个，因为是一个征战，因为你要去认识神的时候有很多征战。你跟旁边人说有很多征战啊，请问有没有啊？你们今天早上有多少人今天要来聚会有很多困难的举手，要不要讲讲见证哪一方面？你是喝水是吧？是有很多的困难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跟大家讲几个征战的大征战的目标哈，弟兄姊妹们，其实你最大征战的敌人不是撒旦，知道吗？请问是谁啊？就是你自己。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我们最要胜过，你去看整本圣经一直讲，你要定死老我，你要胜过肉体，你不要那个从前的旧样。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有盲点，我们看不见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很多需要，我们需要人家肯定我们，我们需要人家尊重我们，同时我们又有时候很可恶。原谅我这么讲，都录下来，是我讲的。我常常觉得我太太很麻烦，我每次刚刚才稍微兴奋一点的时候，她就讲一些话我最不想听的，后来我一想说，那都是我应该要做的，我就需要听这样的话。中文说什么？良药可口。有没有谁的药是有谁的药像可口可乐？那大家都赶快吃的。良药是什么？忠言怎么样？那个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你是最讨厌听了。所以有一个，所以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，他可以开始很谦卑听他丈夫或太太的话，这个人不得了啊，征战得胜。Amen。 我们当中有不少是还没有结婚的，其实很多时候你的 roommate 对你讲的话是很真实的。哎呀，说你那个臭说你那个臭袜子应该整弄一弄了吧，你那个被子稍微整理一下，你这个房子里面味道好重啊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因为外面人都不知道啊，外面没有到你房间里面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征战第一个要得胜的是我们自己，要攻克己身，要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然后同埋葬同复活，不是很容易，需要谦卑，需要聆听神界的不同人对我们说的话。征战的第二对象是什么？是世界。这世界很大的影响力，在约翰一书那边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耶和华旨意的要永远长存。什么是世界？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肉体的情欲是什么？就是放纵，就是爽就好嘛。眼目的情欲，我喜欢看的，不该看的也看，该看的也看，我就有没有眼目的情欲啊？现在眼目情欲最大的地方是哪里？上网啊！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手机啊，什么都在里面，知道吗？什么都在这上面啊，多少的试探都在这上面，有的人倾家荡产就看看上面开始上网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什么是今生骄傲？就是我赚多少钱了，我成就了多少。不要小看这个，这个都牵抓的每一个基督徒压得死死。要比较啊，比车子啊，比房子啊，比妻子啊，比儿子啊，比女儿啊，有没有比啊？有啊，田牧师天天在比啊。 只是不讲而已。这是世界，另外一个要胜过的是罪性，我们有那个犯罪的倾向，我们罪性不会除去，直到我们带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将来复活为止，那罪行可以得到赦免，那个罪犯罪的倾向一直在那里。最后一个就是邪灵，就是撒旦。其实邪灵撒旦是最后一个仇敌，你如果前面三样都赢了，你不怕他；如果你前三样都输了，你已经被他掳去了。 Amen。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怪撒旦了，先要怪自己。 Amen。 每次说田牧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有精神，可是我一看圣经我就开始要睡觉，我一祷告就魂游向外，这是一个征战啊。你要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你读圣经，你可能圣经不懂，你可以问小组长，你可以找参考书，你可以上网 Google 啊。你不会说看一个东西你很有兴趣说我不懂了我就睡觉了。 No Amen。 你如果有一个 hobby， 你有一个东西你很喜欢的，你不懂你就会去好好的查学懂。 Amen。 为什么来读神的话我就哎不懂了我就睡觉了？那为什么你跟谁讲话都不会魂游向外，你跟主耶稣讲话你就开始魂游向外？这有问题啊，是不是征战了？第三个，第二个功课，我们今天这个所学的，就是说神带领征战得胜的方法是很高超的。神用最少的人力，只有300人，然后在敌人想不到的时刻，早上2点到3点之间，用敌人想不透的方法，心领震撼法，带出最大的果效，怎么样？完全得胜，好不好啊？你要不要遵从神的方法啊？神让你所有的疾病彼此抵消。你说牧师哪有这么神的事？这就是神的事，你去看圣经就是这样。神一直让耶稣亚，对不对？那个耶西亚，那个就不是他叫什么约沙法特法勒什么，他不是带他的敬拜团在前面去敬拜赞美吗？神就让敌军彼此残杀，这两帮杀完又另外两帮杀，是不是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？ Amen。请问我们当中面对很多挑战的举手，我们现在不叫困难叫挑战，有没有挑战？感谢主，那些没举手的没挑战，还是挑战太重都举不起手来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相信神的方法。第三个功课就是说，若要征战得胜，你要学习跟操练完全的顺服神，不容易啊。我们都喜欢打自己的算盘，小算盘，这个那个保留一点，你要开始学习操练顺服神，你要开始学习操练圣经上所讲的。我今天要鼓励大家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主耶稣教导这些属于他的子民说，天国的道理关于生活是这样，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你不要忧虑你明天要做这个那个，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，你根本不需要求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听到我讲吗？请你们不要看下面，你们看我，福分你不需要再求神医治你，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他就把健康给你。那个和尚也一样，你真的开始求神的国的时候，神的国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来到你生命。我就想问你，如果神的主权今天在你生命里，你不会乱吃乱喝的，你不会晚上很晚睡觉早上不起来，你不会的。神的主权在你生命，圣灵会提醒你啊，你已经吃了这个不该吃了，里面有个感觉说不要再吃，不要吵我，我就喜欢吃，那没办法，你不顺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一直不饶恕人，一天到晚生气，血压一定高啊，吃药也没用啊，这个也气那个也气，全天下人都欠我，就是我不欠别人，你血压一定高。你真的能饶恕我这么不可爱的人，上帝都饶恕我，这些人这样我也饶恕他，结果你怎么样？就开心了。开心很重要，跟旁边说开心很重要，跟旁边的人说对我笑一笑。你太严肃啊，不是皮笑肉不笑，是开心的笑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操练完全的顺服。我们一起来操练好吗？基甸得胜，我们也得胜。基甸得胜只有300个人，很多时候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在乎什么样的人，就是要勇士。 Amen。 我相信这个季节神要我们兴起来征战，不但要征战 而且要得胜，大家都会征战，只是有些人一直在失败里面，一直投降，一直屡败屡战啊，屡战屡败还不错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？每战必胜 ，Amen。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的元帅已经得胜。我们起立，我们祷告好吗？好，你讲一下。
刚刚呢，就是贝斯收到他妹妹的信息，就是他又流血了，可能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开口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
没问题，这个就是很多的牧师讲什么，这马上就要试验啊！这仇敌一直在攻啊，米甸人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我们同声为一个姊妹叫刘若楠姊妹祷告，好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认不认识他，我们同声同心为他祷告。求神让他的这个病情哈能够被控制住，能够动手术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哈，我可能今天会去看他。我们同声祷告哈，我们大声开口。你从来没有开口，你现在开口出声音。我们就是为刘若楠祷告，为今天的信息，这就是今天的服事时间。我们服事刘若楠，我们想到别人，不要想到自己。我们同声祷告好吗？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耶稣，爸爸爸，许哒哒哒，许哒哒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主啊，你已经得胜，我们就恭敬把刘若楠姊妹放在你手中。主啊，你已经医治了他。主啊，你去看基，你跟基甸说，你跟我到去看米甸人的营，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就奉主的名，把刘若楠交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里，求主的大能来掌权。我们奉主的名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在他的脑海里面，在他生命里面，在他祖先所带下来的任何咒诅，我们奉主名来捆绑。我们也奉主耶稣得胜名来释放刘若楠，他要成为我们的姊妹，他要来这个教会聚会，要来敬拜你，他要得到释放，因为他的姐姐爱他，他的姐姐贝斯对主的信心跟坚忍，这些年主，我们要看到最后的得胜，主，得胜已经来到，我们就奉主名的宣告来祝福刘若楠。主，他要充分的跟医生合作，他充分的跟他姐姐合作。我们为这个流血献上感谢，因为他就会害怕，他就要必须接受手术。我们就仰望你，主啊，你是一个奇妙的神。我们看到你怎么带领基甸来做这个征战，我们就看到你的方法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你要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道路，我们就要顺服你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整个教会来学习这功课，要征战得胜，成为神国度的勇士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到隔壁一起用餐，上帝祝福大家。